请我们再次在神面前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的圣灵亲自将你的话语解开，让我们更认识你，也更认识我们自己。祷告奉耶稣圣名，阿门。好，感谢神，昨天美德教会有20位以上的弟兄姊妹，我们去到纽约市的唐人街参加国青报道团一个街坊节。咁就喺纽约嘅华埠一条叫做 Orchard 街果园街，咁我哋有一条街嘅地方咧，系有20多个摊位，包括美德教会有一张台，还有其他嘅医院啊、教会啊、机构啊，有一张台系负责一个摊位嘅游戏。咁我哋美德教会亦都有好几位嘅青年人系负责呢个游戏，咁有好多个樽。其实是杯仔嚟噶，有金鱼，让小朋友同埋一啲嘅老人家都可以玩游戏。咁我哋有各院堂嘅弟兄姊妹，包括你牧师一家，亦都有御堂弟兄姊妹，我哋参与。本来11点钟开始呢个节目，咁10点几已经见到有一批嘅老人家咧，已经坐咗喺个台前面嘅凳嗰度等开始节目。咁我哋开始节目之后冇几耐，就慢慢下着毛毛细雨。但我哋侍奉嘅心智并没有因为呢个雨水而减退。我睇见每一位弟兄姊妹，包括我哋美德教会嘅弟兄姊妹，都系相当投入嘅服侍。我同几位弟兄姊妹咧，就喺华埠嘅街头去派单张同埋福音报纸。派派下嘅时候，开始就雨点慢慢滴落嚟。咁好快脆，我哋不少弟兄姊妹都变成落汤鸡啦。咁唔紧要，我哋继续嘅服侍，而且看见喺台上有一班青年人，20多岁嘅曾仁兜啦。咁佢哋一路系唱着诗歌，唱得非常好听，唔会被雨水所影响，佢哋继续喺度侍奉神。所以我哋相信呢个侍奉，虽然我哋因为雨水嘅缘故就提早收档啦，咁但系神都系悦纳我哋呢个全人投入嘅侍奉。今日喺呢段嘅经文《腓立比书》2:19-30，我哋睇到你有三个全人投入侍奉嘅榜样，佢哋把整个生命、时间、精力都投在神的角度当中服侍神。其中当然有最伟大的使徒保罗，但亦都有一位平凡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也有一位平信徒教会一位弟兄以巴弗提。我们首先看看第一个全人投入侍奉的榜样，就是提摩太在2:21里面讲到提摩太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提摩太最值得我们效法的优点，就是他追求基督的事。提摩太是哪位呢？是保罗一位的同工，他的爸爸是一位希腊人，母亲是一位犹太人。所以在提摩太后书，我们看见保罗提到提摩太的母亲和外祖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将一个无伪的信心从外祖母传到祖母，再传到提摩太，因此提摩太从小就明白圣经。在保罗一次的报道旅行当中，看见这位年轻有为的弟兄热心侍奉，因此保罗就邀请他加入作保罗一位的助手，到处跟保罗去短宣报道旅行。提摩太有天生的弱点，他有缺点，他比较是怕事胆怯，但是提摩太也有很大的优点。在腓立比书第2章那一节就指出， 提摩太与别不同的地方，别人都是求自己的事，但是提摩太是求耶稣基督的事。这个求字就是追求既知，正如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耶稣讲到话：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追求这个求，当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正在罗马坐监，他听见腓立比教会里面有些问题，是可能是教会的领袖有些不和，所以保罗很关心这个教会，但是自己坐监不能够自由去腓立比去探访他们，他只可以派一位的代表，于是他就拣选了提摩太。其实可能保罗已经找过其他人，但是很多人都推搪了。在21节保罗说别人，究竟这个别人是什么人呢？有可能就是第一章所提到某些的传道人，他们见到保罗坐监就沾沾自喜了，用自私的动机去传道，希望自己的名声地位能够超越保罗。但这个别人也有可能就是讲到在罗马里面的信徒，即是弟兄姊妹，保罗或许曾经邀请他们，好不好代表我从罗马去到腓立比教会，打听究竟腓立比教会的情况怎样，并且也都将自己在罗马审讯的事情，当有结果之后就向腓立比教会报告。23节保罗说，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我的事就是指到保罗在罗马审讯的事，上诉成功呢还是失败。保罗希望能够派一位代表去腓立比教会做一个报告，但是问过很多人，很多人都推搪了，不肯去腓立比，所以保罗心里面难过。保罗说，没有别人与我同心，没有人挂念腓立比教会的事，也都没有人关心耶稣基督的事，很多个信徒都是求自己的事而不求基督的事。最后保罗找到提摩太这位青年的传道人，是真正的关心腓立比教会的事，也是关心基督的事。假如一个人追求基督的事，他必定有一个表现，追求基督的事，他就会关心基督的教会里面的事，追求基督的事就会关心教会里面的人。第一节讲到提摩太求耶稣基督的事，但是第20节就说到提摩太挂念腓立比教会的事。关心基督的事就必定关心教会的事，在提摩太的交谈当中，他必定常常提及到腓立比教会的事情，在祷告当中他也常常提名的为腓立比教会来代祷。提摩太他不怕路途遥远，他今年为保罗去走一趟去腓立比教会。一个人不可能单单是关心基督的事，但是不关心教会的事。爱主的人必定爱教会，当教会有需要的时候，他不会说袖手旁观，他不会推卸责任，说这个是教会的责任，这个是传道人的责任，他反而会将这件事看成是我自己的责任。当教会经济有需要，或者是肢体有软弱的时候，或者同工之间有问题，他会关心，他会代祷，他会尽力而为，他不会单单说啊，让牧师去关心这个人，啊，让同工去处理这件事，而我呢要顾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工作、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健康，我还有很多事情要等着我去做，等我做完所有的事，得闲有时间呢，我才慢慢来关心基督的事。教会有其他人去承担责任。 有个故事讲到喺阿拉伯，有一个国王，佢为自己嘅儿子举行一个咧生日酒会，佢就试验一下参加嘅来宾呢班嘅大臣系咪真正关心佢嘅儿子。佢就请每一位来宾咧都带一皮袋嘅酒，唔系用酒樽，系用皮袋装嘅酒。当佢哋嚟到皇宫门口嘅时候，就请佢哋将自己嗰皮袋嘅酒倒入一个大嘅酒桶当中，然之后咧就系酒会嘅时候同大家分享。结果一位嘅来宾嚟到嘅时候，心里边谂：如果我带一袋皮袋嘅水嚟倒入呢个大酒桶当中，混在其他嘅酒中，唔会有人发觉嘅。于是冇带酒嚟。第二、第三个都系一样，所有嘅人只系带一皮袋嘅水嚟到国王嘅皇宫参加王子嘅酒会。当酒会嘅时候，从呢个大嘅酒桶将酒滗出嚟嘅时候，每个人尝一尝，原来都系淡嘅水。因为每一个人都系咁样谂话：我只系带水，我唔带酒，唔会有人发觉。多我一个唔会多，少我一个唔会少。喺罗马教会里面有不少嘅信徒可能都系咁样想，有其他人可以代保罗去探望腓立比教会。我唔为教会祈祷，有其他人为教会祈祷。我唔关心教会嘅事，有其他人关心教会嘅事。结果就冇人关心。在第二章第四节，保罗喺腓立比书信提醒信徒话：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就反映出喺当时腓立比教会好可能呢班嘅信徒，佢哋都系存住自私嘅心态。今日喺教会里面，也有不少嘅信徒系存呢个种嘅心态。真正爱主嘅人唔会单求自己嘅益处，而是求别人的益处。很多个信徒，我们都是将神的国放在第二、第三位，将自己的学业、事业、娱乐、自己的生意、工作放在首位，将自己的享受、舒适、看电视、看电脑的事情放在首位，只是将剩余的时间、剩余的金钱就奉献给教会，奉献给神。弟兄姊妹，究竟你将基督的事放在第几的位置呢？第二个传任投入侍奉的榜样，就是以巴弗提。在二章第三十节，特别留意到究竟以巴弗提有什么优点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呢？三十节提到说，因他为基督，为作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以巴弗提他全人投入的侍奉最大的特色，就是他不顾性命。留意以巴弗提的身份，千祈不要混淆圣经另外一个人保罗提到的，就是以巴弗。他很可能是一位传道人，但以巴弗提却不是一位的传道人。事实上他不是使徒级人物，不是保罗，他亦都不是传道人，好像提摩太。他很可能在教会里面只是一位的平信徒，一位普通的弟兄。但从他身上，我们同样看见他全人投入的侍奉。究竟以巴弗提有什么优点呢？当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候，腓立比教会很敬重这位的传道人。知道保罗在罗马坐监，担心究竟保罗够不够食呢？够不够衫着呢？会不会生病呢？有没有人照顾他呢？所以在教会当中就选派了这位弟兄以巴弗提，带着腓立比教会信徒的金钱奉献和礼物，会不会在当中可能有些补品呢？来到跟保罗是料理他的 身体。当时保罗在罗马的坐监，仍然是有一些的自由，准许他的亲戚朋友来探望他。以巴弗提就带着这个身份代表教会去照顾使徒保罗。保罗在罗马监狱是一个严重的犯人，正在等候审讯。而以巴弗提这位弟兄，他胆敢献身去罗马监狱去服侍他。以巴弗提是相当一个勇敢的人，因为他有可能是被连累，是一同受惩罚。但以巴弗提甘心接受了这个使命，冒险去到罗马监狱。但很可惜，这位弟兄去到罗马料理照顾保罗的时候，自己已经病倒了。第二十七节讲到话，他实在是病了，而且病得很严重，几乎要死。第三十节再一次提到他几乎致死，很可能当时他所患的病就是在当日在罗马一种的传染病，一种的发烧的病症。这个的病会使到患病的人是面临有死亡的威胁，这个的病症是传染到整个罗马的城，可能就好像好几年前在香港和东南亚所流行的非典型肺炎，整个城市都是非常的紧张。以巴弗提几乎要死，不能够好好的照顾保罗，反而叫保罗担心，这个照顾我的弟兄现在反而病倒了。他长途跋涉，可能因为路途的遥远，或者侍奉太过辛劳，再加上身体抵抗力减弱了，在这个细菌所布满的城市当中病倒了。使命未能够完成，当他慢慢病情好转的时候，以巴弗提其实他想继续留在保罗，是照料使徒保罗。但是保罗见到以巴弗提慢慢康复的时候，就想尽快打发以巴弗提回到腓立比。这个有三个的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叫以巴弗提可以回家休养。第二个好处就是叫腓立比教会放心，他们所差派来这位的代表是平安无恙的回家。而第三，保罗自己都不需要再担心这位以巴弗提这位弟兄的健康。这位使命未成功的弟兄以巴弗提究竟有什么优点是作为我们的榜样呢？他最大的优点就是为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留意不顾性命这个字眼呢，是相当有意义的。这个字眼其实就是在赌场里面一个的用词，即是说搏一搏，这样解，即是说将全部的身家性命财产放在这个赌注上面，尽地一步，究竟我究竟赢或者输，全部就是放在这个赌注上面。以巴弗提就是为了基督的工作，将他整个生命、性命、财产全部放在这个基督的功夫上面，搏一搏。今天有很多人，我们将自己的生命、财产放在什么事情上面作为赌注呢？可能有些人实在是经常去大西洋城，将自己的一生的积蓄投注在上面，或者有些人，有些人就将自己的财产放在股票上面搏一搏，希望能够赚大钱。有些人为了自己的生意、自己的公司，每日是金睛火眼，是通宵达旦的全副精神的投入。有些人又是为了娱乐，为了肉体的情欲，将自己的金钱甚至性命都摆上去。但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美好的榜样，以巴弗提将自己的生命投资在基督的功夫上面，不顾性命，要做一个的赌注。 所以他在罗马服侍保罗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赌注，几乎致死。感谢神医好他，叫保罗不用担心，叫腓利比教会的信徒不用担心。我们中国上一代有名的传道人宋尚哲博士是一个有名的报道家，他曾经留学在美国的 Ohio 俄亥俄州，是拿得一个化学的博士学位。我曾经去过这个大学的图书馆里面，也都是参观过宋尚哲博士所写的化学论文，当然我看不明白，只是看到他的名字。宋尚哲博士本来可以名成利就，但是他甘愿为主放弃一切。当他由美国坐船，不是坐飞机，当时坐船回去中国的时候，学成归来了。但是在船上他非常的感动，他愿意将自己的一生，将他的文凭成就完全为主摆上，所以将这个文凭掉入海里面。他决定将自己整个生命投资在基督的功夫上面，又是一个将生命博彩的例子。有人就形容宋尚哲的生命就好像一支蜡烛，两头都点燃着，头尾都是点着蜡烛，所以烧得特别光，特别热，但同时也烧得特别快。宋尚哲讲到的时候，常常是手舞足蹈，东西是经常跳的，就好像个培训牧师比较年轻的时候在讲台上跳来跳去的，十分的用力。有人说当宋尚哲博士临死之前讲的一句说话反映出他自己的内心，他说我的为人不如王明道，我的讲道不如魏托星，我的交际不如计志文，但是神知道我已经将自己一切摆上了。刚才三位所提到的都是中国近代有名的传道人，各有所长，而宋尚哲自己非常的谦卑，他所献给神的虽然不及其他传道人，但是他是不顾性命，将整个的生命作为一个赌注放在基督的事上。结果四十几岁因为工作过劳，积劳成疾，就病逝，提早的离世，但是神也恩待他，免受中国共产党在五十年代的逼迫，所以他没有经过逼迫，也不需要坐监。一个为了主的功夫不顾性命的传道人是值得我们尊重和效法的。当然神不是期望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好像这些的主的仆人拼命为主而提早离世，但是神亦都期望每一位信徒为了他的缘故牺牲我们生命当中一点的事情，可能是金钱，可能是时间，可能只是减少一些看电视的时间，减少一些娱乐的时间，而多些的时间能够侍奉神。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个这么基本的功夫，更加不会讲到说为主背十架跟从主，为了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弟兄姊妹，不知道你将你的生命投资在什么的事上呢？第三个全人投入侍奉的榜样就是使徒保罗。在这段经文我们特别留意到他的榜样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尊重同工。第二十九节保罗特别提到说，故此你们要在主里面欢欢乐乐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在腓利比书这封书信，保罗公开称赞提摩太和以巴弗提两位比他年轻的传道人和弟兄。保罗 叫腓利比教会欢喜的接待这两位的年轻人，不要批评，不要责骂他们。这两位弟兄都不是完全人，提摩太天生胆怯，没有保罗那个冲锋陷阵的个性，而且可能惧怕为主受苦。而以巴弗提身体又软弱，本来去到罗马要照顾保罗，但反而自己生病，调翻转头可能要保罗照顾佢添。以巴弗提可以讲话系佢嘅使命未完成，自己就跌倒倒下嚟啦。佢系有心无力，呢个系佢嘅软弱。但系保罗称赞佢，保罗欣赏佢。腓利比教会的原意就是叫以巴弗提在罗马去照顾保罗，但是假如以巴弗提未完成工作又回到腓利比的时候，你估顶姊妹对他会有什么批评，什么说话呢？很可能已经有一个谣言从腓利比教会里面传了出来，传到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面，所以保罗都听见。因此保罗为了这位弟兄的缘故，特别写封推荐信，叫以巴弗提一起回去的时候免受腓利比教会人的批评。很可能有人称以巴弗提是一位懦夫，是一位弱者，说他没用，工作未完成就病倒就回来了。但是在这段的经文，我们看见保罗怎样称呼这位不顾性命几乎致死为作基督的功夫将生命作为赌注这位弟兄呢？第25节保罗称他为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作工，一同当兵。保罗称以巴弗提为他自己的平等兄弟，称他为同工，也称他为一同为福音在前线征战的基督精兵。留意跟着保罗继续说，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保罗在25节提出这两个的词语是非常有意义，你们所差来的是一个很简单的字，就是奉差遣者。但是在新约圣经这个字常常就是形容使徒一个尊贵的名字，因此保罗称以巴弗提好像同他自己平等一样，基督的使徒。跟住保罗继续说，这位弟兄以巴弗提是供给我需用的。这个字在希腊的意思是非常了不起的字眼，就是好像今天我们所说的善长人翁，是民族的英雄那个意思。在古代希腊的城市当中，如果有些人他是很忠诚爱护自己的城市，会就在自己出钱去捐助支持城市当中政府一些工作，譬如是大使馆的经费，或者某某名人作曲家的歌剧去资助，或者是资助呢是训练运动员代表那个城市是出来参赛，又或者是替自己的城市是装备一些的打仗的战舰啊，海军的经费啊，就用这个词供给我需用的。保罗用这两个特别的词语来形容以巴弗提，所以就将他的身份提高了。保罗说，你们要热烈的欢迎这个弟兄，要尊重这样的同工，不要因为他使命未完成就病倒，就责骂他没有用，批评他是一个懦夫。其实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究竟我们怎样看他呢？一杯水我们看他只有一半满，还是看见一杯水有一半空的呢？一个侍奉的人有时软弱，有时孤单灰心，我们是不是很快就批评他呢？就是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位盲眼的弟兄，侍奉了十几年在教会作司琴，虽然他不是专业钢琴家，所以水准很平凡， 但是很忠心每个星期的侍奉神。有一天当他最后要向教会提出请辞的时候，当他弹完最后一首的圣诗崇拜结束之后，有位女孩子跑到司琴的旁边，拉住她的手，就说非常的感激你每一个主日为我们弹琴的服侍。一位盲眼的弟兄带着伤感的眼泪这样说，如果你做一些礼讲这句说话，我就不会辞职了。默默侍奉的人可能有自己的软弱灰心，需要鼓励，就好像以巴弗提一样，当你看见某弟兄姊妹他的工作未完成，使命还未有达到的时候，表面上你看见他似乎好像是不负责任，或者你看见他某方面身体性格上有软弱的时候，请你不要太快的批评，不要太快相信谣言，不要太快的指责他，要学习保罗看见这位的以巴弗提这位弟兄虽然有软弱，就算是无功也有劳，要接纳他，因为这位弟兄为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求主帮助我们在提摩太身上、以巴弗提身上去学习关心基督的事，不顾性命，整个人的投入侍奉，从保罗的身上去效法，尊重我们的同工，请我们同心祈祷。天父，在圣经里面你给我们看见很美好的榜样，从提摩太、以巴弗提、保罗的身上我们得着学习怎样去侍奉你，怎样去谦卑，怎样将基督的事放在首位。主教导我们去学习欣赏、尊重服侍你的人，虽然他们有软弱、有缺点，但求主帮助我们学习去欣赏别人，正如保罗欣赏他的同工。我们感谢赞美主，你知道我们的限制，你不单止看我们侍奉的成果，你更加看我们侍奉的心态。愿圣灵常常在我们心中鼓励、安慰、激励我们，叫我们不致灰心。我们祈祷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